盗金牌的女贼在光天化日之下找到营盘，指名点姓叫长吉长鹏英来见他。小老侠客怎么劝也不行，最后老侠客说，你到底跟我徒弟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呢？这个女贼说，小老英雄，对你的为人我早有耳闻，跟你说实话，我跟你徒弟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没有过节，我就想见见他这个人，我看看他是什么样的英雄好汉，还是相长三头尖生六臂的豪杰。他昨晚进四明山，月夜月三弦，三刀斩四春，掌震鱼化蛟，脚踢过云龙，一口刀横扫四明山，未免太看我们山东没人了，所以我今天见他会会他，叫他知道知道山东还大有人在。老侠客，请您靠后，叫你徒弟出来。长吉早就急坏了，大喊一声啊，噌就出来了。嗨，女贼，常某在此，你叫大太爷出来干什么？说着探背膀一伸手，咯嘣一根崩簧，苍啷啷啷，他把大环宝刀抽出来，手中一晃，嘎嘎嘎，金环三响。丫头，你也太欺负人了，是给你脸不要脸，一把一把往下撕。我师父在你面前净说好话，你还不给面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有什么能耐？你不就是斜弓挂小软弱身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流之辈吗？你有什么本领竟敢堵着营门叫阵？你真看王大人身旁没人了？来来来，你过来，咱们俩决一死战。这个女子听这话也气坏了，她就不爱听什么歇工挂小软弱身躯，她上眼下眼左眼右眼打量长鹏英，见长鹏英二十多岁，身高不到八尺，头戴六漏抽口硬状帽，鬓边戴朵素绒球，身穿宝蓝色的短靠，腰系大带，胸勒狮子派，下边是骑马叉，兜裆滚裤，足蹬薄底的快靴，背背着刀鞘，手擎单刀。往脸上看，面似银盆，两道浓眉斜入天仓额角，一对星目炯炯有神，准头端正，菱角海口往内站，一团的正气。哟，你就是长吉呀、啊，我以为你相长三头尖生六臂呢。哈哈，我说姓常的，刚才你怎么一句人话也没有啊？嗯，你骂我，骂你是好的，我还要宰你。姓常的，说大话办不了事儿，吹牛不顶饭吃。我食言告诉你，金凤凰是我女圣二字不敢当，我真说话从来是直来直去，不会拐弯，也不会捧哪个贬哪个，你何必发这么大火呢？自古以来我们女子都是弱者，被你们男人小看，什么斜弓挂小三绺梳头，哼，我这个女流偏偏不服这个劲儿，斜弓挂小偏要会会你们这些大脚丫子的男人。你我动手没什么阻力，你不是想要这面金牌吗？我知道它的分量，这东西在我手不值半文，在王守仁手里那可是他的命。说着他哗啦从脖子上把金牌摘下来，用个两个手指一挑挑这个金牌的链，哎，乖拐子郭启龙，来来来，哎呦，这个郭云郭启龙可阴气了，仿佛是这女子的随从，故意的猫腰施礼。哎，女侠有何差遣？给你，你把这金牌给王守仁拿去， 叫他看看是不是我昨天晚上拿走的那个真的，看完了再给我送回来。
哎，好。
郭云接过金牌刚要往里走，哪知道王守仁早就出来了，站在帐篷外，前边说话他听得一清二楚。这女子与众不同，不但武艺高强，胆大包天，性格泼辣。怎么养成这个性格呢？她是好人是坏人与反王朱宸濠什么关系啊？就在这阵，郭云把金牌递过来，您看看是不是天子所赐那面呢？
哦，
王大人接过来一看，不错，是纯金打造，纹饰精美，前面刻着奉旨钦差，后面刻如朕亲临。王守仁点点头说，不错，是真的，你还给女侠吧。郭云一愣，心想，哎，大人你多傻呀，这机会多好，你把金牌一留那边，我大哥一动手，这多省事，干嘛送过去？他扭过脸啊，一个劲儿注意眼色，哪知王大人却说，愣着干什么，快还给他。哎哎，郭云无奈，只好又捧回来了。别看这个女子没回头啊，可这里边的一切她早看见，用眼睛的余光已经秒到。一看郭云把金牌捧回来，这个女子嘴没说心的话，这个王守仁是正人君子，按道理呢把金牌拿着往里一跑，这不就完事了吗？行，这个人还算明白。这是郭云把金牌递了过来，女侠，大人看了是真的，您的东西请您收回。这个女的差点乐了，心想，明明是我昨天偷的，她说成是我的，有意思。她哼了一声，郭启龙，哎，先别给我，省你不放心，我把金牌啊压到你那，替我暂且保管，我上了长级呢我就拿走，带着他手我就不要了。哎哎，郭云心的话，这丫头好厉害，哼，这么厉害该嫁不出去了。就在这阵，那个女的说，常鹏英，看见没有，你要金牌太容易了，就在郭启龙手里，来来，你我一战。说着这个女子一伸手在怀里，唰，哗楞楞抽出一把飞抓。飞抓什么样的？飞抓是软中硬的东西，一共啊有一丈多长的链，其中一半呢是陆金涛陆皮挽手套在手上，陆金涛的另一端是五金之精打造的铁链，这个链子不怕刀砍斧剁，在链的另一端是飞抓，这飞抓像人的手一样，在这个手掌这块有个崩簧，啪往外一打，这个飞抓呀是张开的，如果往回一蹬呢，一碰崩簧，这抓啪往回一拳就成钢钩相仿。这个东西不好练，这个女的右手使的是飞抓，左手取出一只状元笔，状元笔一尺二寸长，日光一晃，真像一条银蛇，烁烁放光，夺人耳目。焦芳在旁边一看，哎呀，这是断臂神尼的两件震动之宝，给了这个女的。今天之战，别说一个常鹏英，就是十个也得甘拜下风。就这阵儿，就听金凤凰说，姓常的，你要生了我的飞抓，这金牌我不要了，可以叫王守仁收回去，如果你败在我手，对不起，连金牌带你的脑袋我一起拿走。姓常的，你可别怪我心狠手毒。常鹏英仰天大笑，丫头，你少拿大话欺人，你有什么能耐你都使出来，常某奉陪。哼，还要赌金牌呀，真是自不量力，恐怕你三招 就得摆在我的手下。哎呦，姓常的，还没有一个敢在我面前这么胆大发狂呢，你进招吧。常吉恨坏了，恨不能一刀把这个女的砍成两段。他蹭抢上去，刷刷刷一连十几刀，只见金凤凰只是闪展腾挪躲过去了。常吉十几刀把这女的火给砍起来了。哎呦，这个小子够狠的呀。好啊，你这两下子也想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呢、啊、你真给你师父丢人，我可要还招了。说着手中飞抓一抖，哗楞楞楞楞，一晃长吉的眼神，右手一甩状元笔，嗨，打，就奔长吉胸前点去。不知道这女子的力量多大，她这一抖腕子，嘟，状元笔尖就出了好几个呀，简直分不出哪是真的哪是假的，逼得长吉左右顾盼，应接不暇，只觉得眼花缭乱，一时躲闪不及，噗，左肩头中了一下，当时就觉得嗖的一下子全身发麻，身子动不了了。哎，这回挺有意思，正是长吉呀、啊、一举刀，结果不能动了，这手也落不下来了，照相好不用摆架了。蒙面女子一阵冷笑，姓常的，你这叫男子汉呐、啊！男子汉就你这两下子，你还不如我们这些擦粉的丫头，今天看我把你的五脏抓出来。嘿，哗啦啦，水飞抓像箭一样直奔长吉的心窝抓来。大家一看，哎呀，完了，这回长吉性命休矣，哎呀，可怜可怜，大家吓得不忍看了。萧芳想过去救徒弟，来不及了，他脑袋嗡一声，把眼一闭，哎呀，长吉呀、啊！众人屏住呼吸，闭上眼睛，都为常鹏英遇害而难过。可等了会儿，没动静，大家睁眼一看，嗯，只见长吉举着刀，拉着架站那块儿，一动没动。金凤凰踪迹皆无。哎，这怎么事啊？老侠可急忙道歉，前啪给长吉拍了一掌，这才解开穴道。长吉把手放下，羞得满脸通红啊，恨不能一头碰死啊。师父，我败在这女人手，太给你丢脸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，长吉呀、啊，你别那么想，自古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能人背后有能人呐、啊，胜败乃君家常事，女的怎么的呀？败在女的手就活不了了，败在男的手就没事了。哎呀，师父啊，行了行了，保住命就不错了。哎，长吉啊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飞抓已经挨到我的衣服了，他一抖锁链，又把飞抓撤回去了，哼的一声扭头就走了，什么没说。哎，还不如杀了我呢。士可杀不可辱。郭云乐了，我的大哥哎，别得便宜卖乖了，要是那女的狠狠吸你，命都没了，你捡条命，你知女圣为什么不杀你啊？啊，舍不得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不不不，我不说了，算了算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大德全胜，人平安无事，金牌又完璧归赵，大人您就放心吧。不过这女子反复无常，来历不明，得多加小心。记住了，再要看着她，顺的好吃，呛的难咽，你们可多说好话，免得无故遭劫。大家说你怎么话这么多呢？你就好像都知道，要都知道把抓住呗，我没那两下子啊，走走走走走，就这样，大家来到了营内。王大人说，幸喜没有伤着人，准备渡河。 郭云、李环说，我们已经早就告诉当地的官员，准备船只，有官船备官船，没官船把渔民的小船弄来也行，我们过黄河。萧芳一看人要过黄河南下，忙说，大人呐、啊，金牌找回来了，护驾有这么多人，长吉又在你手下，我想万无一失，我得走了，我要找我另外两个徒弟，我惦着傻小子胡奎、胡仲颖和康廷，这俩孩子缺心眼儿，杀出京城2年多，音信皆无。胡奎走的时候还背着母亲，还有他的姐姐，不知下落，我找他们去，老朽告辞。王大人一听就吓坏了，伸手就把焦芳的手腕子抓住，老人家，你可不能走啊，此去山东险阻重重，没过黄河就丢金牌，一个女的就闹得我们天翻地覆，长吉险些丧命，以后日子长呢，到前边贼盗云集必然生事，有老英雄在这儿呢，我呢有点主心骨，你要走了我不放心，再说这一次到山东也是为国尽忠，为民除害。那朱宸濠居心叵测，久有反意，一旦兴兵，战火纷纷，黎民不安，你不看在当今天子份上，也当看在徐国公面上，与本院和令高族的情分上，助我一臂之力。至于说康廷、胡奎两位英雄，等到了济南，我派人四处查找就是。长吉也不让他走，郭云更不让他走，这一说呀，萧芳心软了，好吧，那我就随你们走一趟，等长吉他们有了着落再走吧。于是大家回到帐篷，坏拐子郭云、李环报告，船只已备好了，四明山已将渡口开放，怎么得走四明山渡口？对，前文我说过，就因为焦芳胜了法坤长老，法坤才告诉求山，你们要开放渡口，放王守仁过黄河。这帮人还真讲信用，很快守渡口的喽啰兵全撤了，现在河面上没人，今年的水特别大，黄河溜很急，河面也宽，离远一看浑浊浊的波浪滔天。众人休息一夜，次日吃办了早饭，整队准备上船。王守仁心急似火呀，他急什么？着急到济南去找他的母亲，又怕他到济南消息叫李廷柱知道逃跑，他想抓李廷柱为证据，将来好扳倒朱宸濠。就这样告众人赶快上船，为了防止万一，郭云、李环不离大人左右，那长吉站在船头往远处眺望，后边是四员将兜后阵。上了船扯帆渡河，当时大小船只七八直奔对岸驶去，就听着哗哗哗，哪知道船至核心，忽听一阵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梆声锣声密如雨点一样，紧跟着在上游下游一对岸来了无数只船只，这船的都特别快，像箭打一样，唰，四面八方就把王守仁的船队呼啦围在河津。萧防一看，哎呀一声，不好，贼船来了。王守仁也没经过呀，除了船舱往周围一看，一看远处什么飞龙舟、飞凤舟、飞虎舟、飞镖舟、蒙童战船，还有巡游小船，密密麻麻布满了周围。船上边站着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、丑的、俊的，全是绿林的贼人，一个个手持兵器，有的穿着水师衣靠，在船的两侧 都是张弓搭箭，一个个怒目横眉，虎视眈眈的盯着王守仁的船队。这会儿是哪的？正是四明山的贼人呐、啊！前文我说过，王守仁下山东，反王朱宸濠早就得了信儿，叫秋山余化娇赶紧调集绿林人马截杀王守仁，法坤长老也被调到四明山来助战。第一计，用人头骗出长吉。为什么？他们知道这伙人里头啊，长吉很厉害，一是为得他的宝刀，二是呢削弱王守仁的力量。第二计，用女圣人金凤凰行刺王守仁。没想到金凤凰没有杀王守仁，为什么？后文自有交代。这第三条毒计，就是在黄河的河岸上截杀王守仁的人马。绿林里什么人都有啊，他们有水师战船、水师营啊，他们用着战船不光是占山占岛的船只，好多是官船，把官军呢都变成了喽啰兵的模样来截杀安院大人。焦芳一看吓坏了，急忙告诉长吉啊，叫弟兄们赶快准备好刀出鞘，弓上弦，准备一战。紧跟着有人高喊，嗨，狗官王守仁的船只不要往前进了，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。立刻摇船的人赶紧撤了帆篷，下了锚，船只稳住。紧跟着唰过来一艘大战船，在船头站一个人，一看这人50多岁，手中拿着兵器，一对分水狼牙刀。谁呀？正是四明山大寨主翻江海马裘山。左边是裘月，右边余化娇，两旁是黄丹、黄坤、武大武等人。两个船唰杠当当当碰到一块儿了。为什么呢？喽啰兵已经搭住了王守仁的船，往前一带，两个船就搭箭。海马裘山厉声喊道，三官王守仁，你还想走吗？你看看河面上大小船只都是给你准备的。哎，老匹夫交放小儿长吉，别看你们俩逃出四明山，今天休想离开黄河岸。今天叫你们看看大寨主爷水上的功夫啊！我说那娃娃官王守仁还不识时务投降吗？要不然我一声令下，叫你们做黄河水里的幽灵，河下的枯骨，鱼虾的美食。